感谢主，我们继续来谈，服事啊，侍奉，从献祭来谈侍奉。我们要先来看罗马书十二章啊，从这个地方开始来做一个说明。罗马书十二章，在保罗的观念里面，他讲服事侍奉的时候，他用献祭来谈。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大概其他的宗教啊没有这样的说法啊。献祭它原来是一个宗教的礼仪啊，可是它用来谈服侍神或是服务人啊，这是一种非常超越的观念。一种非常高的这种宗教情操啊，是非常神圣啊、前进的啊，本来是像一个牲畜全部都宰杀剁成筷子，放到祭坛上，全部都烧给了神，用这种精神、这种心智来谈我们怎么样来服侍神。在新约圣经，我们中文翻译成侍奉，其实它在原文可能有几个意思啊，一个就是说礼拜啦、敬拜啦，哦，都可以理解为是侍奉。但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服侍啊，用台湾话来讲，服侍，服侍就很像去。为神服务，为人服务，所以那个服侍都有迄个有一种义务责任啊，有做工啊，有承担责任的那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说那个崇拜、礼拜、敬拜的那个侍奉啊，是要谈到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来为神做工啊，因为我们。得到主的救赎以后，我们理当要去回馈，像这个地方第一节说的，保罗他呼吁众弟兄姐妹，他来劝弟兄姐妹啊，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活祭来献给神，啊，主耶稣已经把我们借着祭物赎出来了，免去神的愤怒。跟神建立的父子重建父子的关系，那个仇敌冤仇都灭掉了，跟神和好了，也跟人和好了，那我们应该也要来侍奉神。他这个地方是以神的慈悲来劝，有一种是一种殷勤的期待啊，也是谆谆的训诲，也是带着命令的口气啊，要大家这么做。那他用什么来劝呢？神的慈悲，神慈悲的救赎，就是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所提到的啊，我们因信称义啊，得到这个救恩啊，那这就是神的慈悲。神的救赎，那今天我们面对神这样的救赎，我们该有回馈，有一种很自然的回应，那就是将身体献上。那看起来他说将身体献上做活祭，好像在讲献祭的样子啊，其实一直读到后来啊，就发现他是在讲侍奉。而这个地方的侍奉，我们理解的意思比较偏重，有一种义务啊、责任的承担，做圣工， 服侍的意思。用献祭来讲侍奉，很少用这种方式来说的，其他宗教没有，就唯独保罗他有一种非常高超的属灵的一种观念啊。他可能是因为啊，面对主耶稣成为一个赎罪祭被献了以后，把我们赎回来，我们也应该要像主耶稣一样，也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祭物，也一样的回馈把它献上去。那就是因为主耶稣的爱感动我们，像这个地方保罗说，我是以神这种慈悲来劝我们，大家都要回应神的慈悲，就是神的救赎。基督徒一个最神圣的使命，就是被主耶稣的爱激励以后，他就愿意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给主耶稣用。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这句话成为神学院神学生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核心价值，也是我们常常在勉励圣工人员的时候要以主耶稣作为榜样。我们尽量不要受人的服侍，虽然可能我们年纪大，可能我们是长辈，也许我们在社会有比一般人更令人羡慕的工作或是职份身份，但是我们一定没有比主耶稣更大，我们一定没有比主耶稣更贤，我们没有一定没有比主耶稣更聪明。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啊，我们尽量去侍奉，去服侍人啊，来侍奉神。那这种谦卑的这种心智呢，并不会令人看清，这个卑微却是伟大啊，因为神会看重，神会赐恩给谦卑的人，像主耶稣把自己降到最低，他采取一个最低的姿态，他用了这个世界最低的身份降生在马槽，没有家型美容，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不够漂亮主耶稣刻意的把自己弄成是一个大家看的不会去羡慕他的一个面容，所以他不是带着美男子的面具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降生在王公贵族里面显赫的身份，他到世上来不是要来掌世界的权，他到世上来不是要来享受物质的东西，他不是要享受这个世上虚无的荣耀，因为他降到最卑，放到最低，所以他能够升到最高。所以属世跟属灵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吊诡，吊诡常常是真理之所在，常常是真理亮光之所在性生不生，性死不死，就是这个道理。把自己放到最卑最低，但在神眼中看起来并不卑微，自大也并不伟大，谦卑并不卑微。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被他验中，我们时常带着一颗感觉不配，我们要珍惜要感谢的这种心情来做圣工。所以我们不可以效法世上的人掌权管理人，虽然行政事务有所谓的管理的概念，但是在人际互动上我们一定是看成是一家人，我们也愿意像主耶稣一样把自己放到最低，我们是跟着主耶稣这么做，我们就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真的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我们真的是耶稣忠实的门徒，我们真的是跟从耶稣走天国路的人。 啊，所以保罗他讲完了前面因信称义的道理以后，他就转而勉励信徒也应该要做相对的回馈，也应该把自己当成一个祭物，把它献给神。我慢慢来体会这种精神跟心智，若是我们真的能够带着这样的心智跟精神去侍奉来服侍神，我们一定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艰难的地方，因为当我们把自己放到最低的时候，我们不再会有失去，把自己都完全奉献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会计较，我们会感觉到患得患失，我们会感觉到我们有所计较跟比较，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还未把自己当成是一块奉上去不能拿下来的祭物。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这么做的时候，是不会有什么计较跟比较了。大家一起来学习努力啊，做成这样的侍奉的功夫。但是看起来保罗虽然是用献祭在讲侍奉，其实他还用一个更超越的精神来做。因为这个地方跟旧约讲的呢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那第一个是提到说，我们被神的爱感动救赎回来，我们也愿意像主耶稣一样的把身体献上的时候，我们跟旧约的那些祭物有不一样的地方。旧约的牛羊斑鸠鸽子那些东西都是替代的替代品，因为人本身他自己有罪辜，他没有办法直接去奉献，没有办法直接去献祭，所以他就借用牛羊牲畜的肉，他的血把它奉上去，所以是献牛羊献斑鸠鸽子。那保罗用献祭来讲侍奉，他要求我们不是献那个替代品，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把它献上，就是一种亲力亲为的这种概念，我们亲自去做，是直接面对神的工作，我直接去承担，不是间接的，是直接的，不是替代的，是我自己去做的，那这更显得宝贵。那这种概念，一展发展开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自己当成是神的仆人，我们会把社会的身段放下来，你在社会你可能有很高的很多人让你来管理，但是我们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就变成神的仆人，可能我们立的圣旨，我们要服众人之物，我们一般信徒彼此服侍，我们的负责人长子传道人要服侍众弟兄姐妹，看起来好像他有一个职分，但是这个职分是让他更低，让他服更多人之物，服众人之物，把自己放到很低，做众人的仆人，也做神的仆人，因为这样，所以他就高不起来，他就拽不起来，他就傲不起来，他就没有办法自大，但因为他这种精神，神看为宝贵，也会赢得信徒的敬重，所以它是一种吊诡现象，很高其实压得很低，很低却让人敬重，他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所以把身体献上，这是第一个，我们大家都一起亲力亲为，大家一起直接来面对教会的事工，我们尽量不要用替代性的，有些人可能说，我就赚钱，我就奉献，奉献不是不需要，如果我们能够亲自到教会来，我愿意把自己当成主的仆人，主耶稣会更高兴，这是将身体献上。那第二个当作活祭，有别于旧约的祭物，旧约的祭物是要把它杀了宰了，头 也剁掉，也切成筷子，把皮都扒了啊。那这个放到上头，放到上头去的时候，啊，他已经没有生命了。那在新约用献祭来讲侍奉，就是说，这是一活祭，就是生命的祭。它原来的意思是生命的祭。我们带着生命来侍奉，我们还活着，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言行举止都可以成为很美好的祭物来奉献给神。啊，我们嘴巴会结出颂赞的果子，献上馨香的祭。啊，我们的手能够扶众人之物，我们的脚走到很遥远的地方，啊，去传播神的福音，留下美好的脚迹。你看看，这是一个活的，是一种生活的展现，生命的全部，生活的总数，啊，一言一行，哪怕是心思意念，都可以成为祭物来奉献给神。这个叫做活祭。所以不是到教会来才是做圣工，我们还没有来到教会，我们在社会上的一言一行都是在做圣工，都是在彰显神的荣耀，都是要让众人得到益处。因为我们是一个活的祭，可以到很多地方走遍洋海陆地，啊，随时随地，啊，每时每刻，通通在所有的时间跟空间内，所有的举动，只要是活着的举止行为，都是祭物。这个跟摆上去已经死去的祭物，啊，在那里动也不能动，是不一样的。那第三个，他说是圣洁的。旧约的祭物呢，它是替代人，所以它是背负人的罪。啊，献祭的人要手按在那个牲畜的头上，就说我的罪辜都归在这个牲畜的身上，他替代我。哦，我跟他认同，他也承接我的罪辜，啊，所以按手就等于是说一种认同的感觉。所以这个祭物呢，是为了罪，是为了除罪，还在这个道理的开端，还在进到神面前的开启这个第一步。所以他本身还不能成为洁净的东西去荣耀神。那现在在新约时代的侍奉呢，我们已经经过主耶稣献祭以后洁净我们的罪了，所以我们现在进到神面前来，我们的献祭是为了侍奉神。我们这个献祭不是为了赎自己的罪，我们的罪都已经在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承担了，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洁净之物，我们成为神所悦纳的祭物，我们直接为了神的荣耀而献上。我们的侍奉就是要让神得荣耀，我们在教会做圣工就是要归荣耀给神。如果这个祭物是带着罪的，是不洁净的，它是不能荣耀神的，它首先还要献祭物来洁净这个罪。好像大祭司他要为人赎罪，他需要先为自己献祭赎罪，因为他自己也有罪。那今天呢，我们成为大祭司，我们今天成为万人祭司的时代，主耶稣已经免去了神的愤怒，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了。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坦然无惧的，不是带着污秽的身体，不是带着亏缺的天良，是圣洁的身心灵直接到神面前，我们所做所行都归荣耀给神，这是圣洁的。所以当然底下说我们也要做神所喜悦的，然后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我们大家在做圣工，我们就朝向这些方向来前进。好，那接着我们先再谈哈，再谈说底下除了我们以旧约的献祭来谈新约的侍奉，说我们要按着神所喜悦的，是要去合乎神的旨意而来做。我们先讲 合神的旨意。我们会不会一直做圣工，但是我们都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我认为很重要的工作，但不一定是神认为很重要的工作。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理想，我的理想是怎么样？画的蓝图，然后我借着教会的圣工平台去完成我这个理想的蓝图，所以就会所谓的个人的愿景，我们常常听个人的愿景，小弟其其以为不然。教会圣工的平台不是我们的，这个祭坛是神的，在神的祭坛我们要摆上神所喜悦的祭物，不是我们喜欢献什么我们去做。利用圣工的平台来达成我们个人所定的人生的理想跟目标，把它画一幅所谓的圣工的蓝图，美其名好像为教会，即使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而活，为自己的理想而做。所以这个很危险，如果到处去谈个人的愿景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一直在强调个人的愿景的，真的非常危险，那不一定是主耶稣要他做的，不一定是主耶稣所喜欢的，他可能把社会不能够遂成他心愿的一些理想把他搬到教会来，透过教会的这个平台要完成他个人的愿望，那是主耶稣要他做的吗？穷其一生费尽了所有的功夫力气，结果猛然发觉这不是主耶稣所喜悦的，不是合乎主耶稣的旨意。我一生奔跑，回过头看，结果我离耶稣很远，我离天国很远，我原来是跑在自己的跑道上，原来我是为了自己个人的愿景在奔跑。那我们要怎么样才不会危险？绝对不会错的，我们是带着使命感，这个使命感是要回应主耶稣，回应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有使命感，我们是使命感使然，不是个人的愿景。讲个人的愿景真的很危险啊，到一辈子要离世的时候回头看，我离耶稣很远，耶稣也离我很远，那真的是回头已经百年身了。所以我们在开始奔跑以前，我们要把自己当成祭物奉献给神以前，我们要先确定这个祭坛是神的祭坛，我们要摆上的是神所喜悦的，神要我们摆上的，我们是合乎神的旨意去做的，这样才不会白跑一趟，不会白来这一遭。我们一生只有一条命，我们只能够活一次，好好的善用，用我们的生命来成全神的旨意。虽然我们的生命很短暂，神的旨意是永恒存在的，我们短暂的生命去成全神永恒的旨意，我们的生命就变成有价值。虽然我们的生活有些污秽，神的旨意是完全的神圣，但是他已经邀请我们这个 有一点点亏缺，有一点点污秽的，要让我们参与他永恒的天国的大事业，他看重我们，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就被鼓励了，我们要用生命来成全神的旨意。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神的旨意是永远的刚强，那用我们软弱的身躯去顶住，就把它奉献给神，看神要怎么用，我们就跟永恒连接在一起，我们就跟神国的大业连接在一起，那这样短暂会变永恒，软弱会被刚强，有一点点的污秽，神会悦纳，神还是会成全的，因为我们愿意把卑微的生命来成全神的旨意，这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想法。所以 活在神的旨意中，会是在我们开始奔跑以前，我们就应当要确定这个目标，确定这个方向，确定这一条路。那刚刚提到的，我们把自己身体当成活祭，把它献上，我们要来荣耀神，这个方向就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啊。所以我们要去想，是荣耀神的，是神的旨意的范围里头的，是神所喜悦的，那这样我们就不会白跑这一趟了啊。我们这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章我们请看三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底下两行小的字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这个地方在谈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啊，大卫呢，他在世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就睡了，耶稣基督也是遵行神的旨意钉在十字架上。那大卫呢，他遵行神的旨意服侍他那一世的人，归到他祖宗那里，肉体已经朽坏，但是大卫说，我将来醒的时候得见神的面，说他将来可以在永恒主的面前再复活，那复活就是未朽坏的，就不会朽坏了。肉身的一切会归土，他当王的一切都会归土。可是他在当王的时候，他明白神的旨意，他为他的国家，为他的百姓去服侍，为神来服侍。他把神的旨意跟百姓以及他的生命连结在一起，结果他的生命奉献给神的旨意，来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虽然肉身朽坏了，将来他复活要得着那不朽坏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先确认，有什么东西在今天我们想一想，将来不会朽坏的，有什么是现在一直做，做到最后是朽坏的，我们把它分清楚。然后会朽坏的是暂时让我们使用，可以过就好了。那些不朽坏的，存到永恒的，我们要极力的去追求。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确定正确的人生，我们就会去想说，哎，我不要为自己活，我没有自己的愿景哦。我只有使命感哦，我只有活在神的旨意中哦，我用我短暂的生命去成全神永恒的旨意哦，这样的一种冲动企图哦啊，这种就被激励起来的心智啊，这是一句很好的话哈，他说，大卫就睡了，睡了，啊，其实就是死了哈，哎，死了，怎么会是睡了呢？我们工作很疲倦，后来就睡了，很香甜，睡得很香甜，因为我完成了工作啊，这个工作这次的任务把它完成了，很疲倦很累，花了很多心思熬夜，现在终于可以休息，很温暖的感觉，很温柔的感觉，很甘甜的感觉啊，因为他完成他人生的工作啊，这是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在这个世代，这是二十一世纪哈，2020年，快要进入2021年了。啊，小弟到很多地方去哈，很多人都问说：“我团队啊，你是几岁？”我怕他们猜我81岁，我就赶快跟他讲说：“我才61岁。”啊，我大概也有好在这里都好几次都讲，可能大家都知道我是61岁。我不是要标榜什么，61岁就老成这样，头发这么白哈，因为怕被人家猜81岁，真的有人猜我81岁。那小弟就在想，真的这一辈子真的很快就过了。以前我还跟那个小朋友一样坐在前面了，在家一家会聚会啊，坐在前面，怎么突然间现在老了？看这些小孩子，真的人生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真的要去想想，现在已经12月，还不到一个月就我们的月历就要转到2021年的1月份了，很快。那个以前是那个日历， 一天撕一张，现在是一个月翻一张，一个月翻一张也是很快呢，翻十二次就一年了呢，然后再翻十二次又一年了。我们到底还可以翻几次的十二年，还可以翻几回的十二次？小弟是没有打算往活很久啊，因为医生跟我检查我这个内脏啊，身体的内脏啊，那个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啊，那医生跟我检查说，哦，阿伯啊，你四十几岁呢啊，你的内脏都六七十岁啊，超现实哟，所以头发这么白啊，可以用六十年的，我四十年就把它用了啊，所以可能用八十年的，大概用六十年就差不多啊。那最近也是心脏有点问题，以前医生就跟我讲了，你的心脏有问题。我说心脏有问题那怎么办？可以吃药不？他说这个没有药可以吃，所以我这个心脏是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我说怎么办啊？别人用一百年你就用八十年了，别人用八十年你就用六十年了，真的很快就过了，真的很快就过了，不好意思，讲这些话可能让我们在座的长辈也觉得有压力。啊，你六十岁会讲安尼，啊，我八十一岁要安怎？一样啦，哦，一样的。我们大家在生命中一定要去觉醒，我们在生命中一定要觉悟，啊，觉悟到我们来年已经不多，啊。那大卫呢？这是三千一百年前的人物了。三千一百年前，他活到七十岁，如果给他多活三十岁，就是一百岁。如果少活三十年就是四十岁。我们现在三千一百年后去讨论大卫，他那个时候多活三十年少活三十年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可是对当时候他来讲，不管是活四十岁还是可以活到七十岁，这样看起来他三十岁当王到七十岁的时候，这当中他都是在服务他的国民，这是神给他的时间，这是给神给他的工作。他说明白神的旨意，神要我当这个工作，做这个工作，我就用我的生命去成全他。所以在新约他就用一句话来对大卫做了一个注脚，大卫是遵行神的旨意就睡了，很温柔的感觉。那有人呢，穷其一生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也一样死了，但是他已经到了永恒的世界，已经决定了去处，不能改变了。那谁还能改变呢？什么时间还可以改变呢？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现在就可以改变，可以改变说我们从那个会导致朽坏的那个方向掉头回来，我是不是要多做一些将来是不会朽坏的事情？这是一种生命的觉悟，就是说按着神所喜悦的合神的旨意。现在我们再翻回来罗马书，那保罗他进一步来谈，好了，我们既然要活在神的旨意里头，用我们的生命去成全神的旨意，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他分成两个阶段。他第一个阶段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应该讲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说消极方面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有了这个消极的做法呢，可以慢慢的朝向进一步的追求生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到第三个阶段，我们就可以去查验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怎么查验呢？神的旨意有三个原则，三个特性，就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光是这里呢，就可以很多让我们来说明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圣经啊讲世界的时候，它有几个意涵，一个是指着这个现象的世界，这个地球跟天相对的这个地。有时候讲这个世界呢，是说人类生存的这个空间，但是有时候圣经说世界的时候是讲世俗，跟神敌对的那个世俗化，被魔鬼捆绑，在魔鬼在这个当中当王的这个世界，邪恶的一面，堕落的一面，世俗化的一面，与神为敌的那一面。那就是说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如果有刚刚提到的这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要避开。 我们不要去效法。工具哈，像现在很多的工具，这个应该都是中性的，啊，保罗说的应该不是这个，不是说你们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把世界的麦克风拿来用。保罗讲的应该不是这个，他是讲那个与神敌对、世俗化、堕落、被魔鬼掌权的那个部分。那为什么不要效法？那个是在魔鬼的范围。所以今天哈，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思想。我们的思想，刚刚我提到了，我们的作为就是献身体做活祭，是圣洁，要荣耀神，然后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走在神的路上，这个都是正确的。还有呢，思想不要中毒，思想要正确，我们的思想要超越于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捆绑，这个世界有很多堕落的东西，有很多有毒的思想。今天在教会里面，这是一个起步，也是一个关键。如果我们的思想被世俗影响的话，我们会把世界的东西带进来。世界的东西不纯然是坏的，这个也是从世界来的，从这个中性的世界来的，这个很好用。我们的灯光，我们冷气机都很好用，我们要用。是说如果是敌对神，是不符合乎圣经真理的原则的思想性的东西，我们先要把它撇除掉。好，那进一步来讲，要如何能够做得到这样免除思想上被污染，那就是要进到第二步，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些事，让我们的心意，也可以理解说我们的灵性，我们属灵的品性、属灵的生命、我们的信心或是我们信仰的种种，我们的心力是常常在更新的，产生变化，不断的追求长进，就一直更新。这个变化是一种长进，更新是为了长进。就说我们在认识神的道理呢，越来越长进，所以我们的整个属灵的智慧就不断的成长，那就不会被这个世界的有毒的思想给污染了。所以我们要避开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污染，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就是一心一意的追求超越于这个世界，要不断的心意更新成长，我们就不是做小孩子，不会被世俗的歪风恶俗给飘来飘去、摇来摇去，那就像小孩子中了魔鬼的诡计，不会这样。所以要追求成长，那成长的方式呢？参加聚会，多听道理，多思考，有很多时间多读圣经，默想圣经，安静的一个人可以自己来祷告，我们集体的祷告有造就，个人的独自的祷告可以做内在里头心灵深处的一种反省，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你独自面对自己，你也把心胸打开放在神面前，因为只有我们跟主耶稣，放在主耶稣面前赤露敞开，求主耶稣来看我的心有没有不义，有没有不好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们常常这么做，可以提升自己的灵程，就不会被这个世俗给影响了。那也因为我们个人的成长，在我们所负担的工作上可以得到成长。教会要进步，一定是整体的信徒，每一个信徒他都进步。教会要成长，就是每一个信徒先成长，每一个信徒要成长，一定是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就是要回到我们的灵修的基本功。灵修的基本功一定是要花很多时间，这个站桩的功夫一定要了得，一定要扎实，越扎实我们向上去发展成长， 那更是可期待。所以读经祷告就是最基本的，而且是需要常常独自一个人安静下来，你才会发觉我自己的亏缺在哪里，才会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也才能够从那个当中啊，去渴望神的爱啊，来帮助我们，我们才会去追求在道理上的成长。那因为我们个人成长，教会交付给我们的工作，我们侍奉的一些工作也能够跟着一起成长，每个人都成长，每个人的侍奉都成长，我们整个教会就成长。教会停滞，教会的发展停滞，因为信徒的灵命停滞，信徒的灵命停滞，因为心意没有不断的更新，他没有一直在成长，都是一直停留在原地。信主一年是这样，信主十年也一样，那这样的话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大家再好好的思想啊，这2020年也快过去了啊，这一年我们增加了什么呢？这一年快要过去了，我们增加了什么呢？啊，我们希望我们增加的不是体重，也不是只有我们的薪资，我们更要增加的是我们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智慧要增加啊，不要只是体重在增加啊啊，这是心意更新、变化、成长，带动我们的侍奉。那因为避开了这个世界可能给我们的污秽的思想，我们也不断的在超越，在追求成长，所以很自然的可以到进到第三个阶段，可以去查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垂手可得啊，或是唾手可得啊，就在我们的口边，我们手边，在我们嘴里，我们就可以随手去把它拿到啊，那我们就可以去查验，那我们所查验的结果就成为我们脚下要去实践啊，要去前进的这些工作了。那神的旨意哈，三个特性：善良、善的、美善的、合乎神的真善美的啊，合乎真理、合乎神的道德标准的、合乎圣经所认为的善的。因为神是良善的，只有一个良善的，就是唯一的一个良善，就是良善的源头，天上的神。所以我们要寻求他的旨意，我们就从良善的这个角度去探讨。不良善的不是神的旨意，不良善的就是违反神的旨意，所以良善的会在神的旨意的范围里头，这是第一步骤。那第二步骤，纯全，纯全就是完全的意思，完全就是没有瑕疵啊，除了在善恶的本质上是没有瑕疵以外，这个纯全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它就是说它是一个达到一个最好的状况的，是非常完全的。我们一般来讲说完全啊，恰到好处的这个意思。那什么叫做恰到好处呢？这个恰到好处就是合神的心意，但合神的心意不一定合人的心意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侍奉的路途上啊，哎，为什么我的侍奉的路途比别人更艰难？哎，我不喜欢这个，不合我的心意，但可能是合神的心意。神给每个人在侍奉的路上走的不太一样。有人做圣工要弄得把自己的头发弄得很白，大概是像小的这样。有人做圣工不需要把头发弄得很白，好像耶稣给他走的路就是比较平顺。啊，当然这个头发这么白，一半也是因为自己晚上不喜欢睡觉啊，这个三更半夜熬夜啊，到一两点啊，大家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啊，都超限使用了哈。哎，我们的路途好像觉得很艰难，不合我的心意，好像坎坷，好像崎岖不平，遇到很多的挫折艰难，怎么样的不顺呢？不合我们的心意。不过可能主耶稣要我们走的就是这一条路，所以从表象看不好，但是从神的旨意来看是好的，它是恰到好处的好。所谓那个好，不是一帆风顺的好，是神认为 真正能够给我们得到最大造就的。所以神要给我们得到最大的造就，按着个人领受的恩赐来达成那个果效的，就不一定是按着我们的心意，我们所喜欢的顺遂、平安、轻松、没有压力，不见得是这样。所以坎坷也会是神纯全的旨意。崎岖不平，遇到很多的挫折，甚至十之八九都是失败。我为什么投入这么多的心力，我传福音传单发了几百张，就是没有一个人来信耶稣。这也是合乎神的心意，神不会以成败来论英雄。带领人来信耶稣有神的旨意，有神的拣选，但是传福音的热诚一定是合乎神的旨意，一定是神所喜悦的。虽然我们走的路好像白跑一趟，好像打空拳，好像徒劳无功，主耶稣就是要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来得到成长。从这个角度看，神的旨意是纯全的，好，可喜悦的。可喜悦当然就是合乎神的心意。那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可喜悦应该是两方面，就说神也很喜悦。当我们真正明白我们不去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也借着查验善良的，查验神纯全的，后来我们明白了，我们会很高兴乐意的去遵行。神喜悦我们也很喜悦，我们知道神喜悦我们也会很喜悦，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原来就是这样的，我们也乐意欣然接受，那就会成为动力。所以神的旨意是有这三个特性，我们就活在神的旨意中，就能够活出神所要我们做的。我们最后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时间的关系我们再讲一个概念。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十章有谈到第五节，从第四节来看，希伯来书十章第四节，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什么呢？底下用引号引起来的这一段话是引用诗篇四十篇的话语。那我们看遍了四福音书，并没有看到记载主耶稣的言行教训中有引用这一段话。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他的意思应该不一定是指的说主耶稣真的有这么说，有这个外在行动上的这个言语上的说，他的重点应该是说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成为一个赎罪祭，应该是像引号里面所写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去进行的。就是说他是用自己的行动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赎罪的祭，献在十字架上去献祭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引号里面所说的。那这引号里面所说的，它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提到说大卫他是照着神所喜悦的去侍奉神，主耶稣也是一样照着主的旨意去行。好，那就是说提这个第五节有一句话，神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主耶稣的身体就是要像一个赎罪祭的罪案，把它奉献钉在十架上，那就好像是神的仆人一样，预备好一个神的仆人要来成就十字架的这个救恩。但是在诗篇四十篇里面，预备身体他却是用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说法在谈。他说那个耳朵被穿过去，耳朵被穿过去就是旧约在讲一个仆人怎么样来侍奉神，怎么成为他主人永远的仆人的一个记号。那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他自愿按着神所喜悦的去献祭，神所悦纳的。 啊，就好像是一个仆人，他甘愿被钉穿他的耳朵，甘心乐意的跟从他的仆人主人一辈子。啊，那一段话我们也来看一下，就结束我们下午的聚会啊。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就是提到说，这个不管男女哈，你的同胞是男是女，他们家里贫穷，没有办法生活，无以为继的时候，要卖身为奴，要卖身为婢女，那你只能够用他六年，啊，所以这二十一章第二节说，第七年就要让他自由的离开，让他净身出户，让他自己离开，啊，平平白白的、清清白白的离开，啊，那我们翻过来看第五节啊，第五节。但是如果这个仆人说，哦，他已经六年了，他可以得到自由了，哈，哦。第七年可以自由了，但是这个仆人怎么说呢？我爱我的主人，也爱我的妻子儿女，我不愿意自由出去。大家好不容易等了六年，就是等到这个第七年要得自由，他等到第七年，结果他说不愿意自由出去。那如果他不愿意自由出去的话呢，他要继续留下来，那可能他的主人会犯法，因为你顶多只能够用他六年，你继续到第七年以后，你必须要有第三公证者，所以他必须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带到审判官，第三公证者，哦，第三公证者呢，他判断，哦，仆人你自己跟他讲，不是主人把你强迫留下来的，哦，哦，你自己愿意的，哦，你自己愿意，你要跟这个审判官讲啊，不然他会判我的罪啊，哦，那这个仆人就主动的对这个审判官讲，就有一个证明，哦，证明说，哦，以后人家问起，这个仆人他自愿的，这跟他的主人无关。那第二件事情，把他带回去，带回到主人家的门口，这个耳朵就靠着门框，用尖锥子就穿透他的耳朵，穿过去钉住那个门框，再拔出来，钉住这个门框就表示他永远归属这个家门，再拔出来的时候，他就留下一个孔洞，然后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就说不管过了几个六年，他都不能自由，他就永远归他的主人了，因为这是你选择的。好，那我们看了那个希伯来书十章跟诗篇的四十篇，那合起来看，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就是像这样来做仆人，他心甘情愿，他自己做的，因为他爱主人。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主人爱我们，我们也要爱我们的主人，啊，我们的主耶稣。那这里就看到有一个比自由更高的价值，在今天全世界大家喊得漫天嘎响的时候，人权、民主、自由喊得漫天嘎响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我们回到主耶稣面前，我们猛然发现，还有一个众人认为的普世价值更价值的东西，就是我爱我的主人，我的主人先爱我，所以我也爱我的主人。这个就是献祭来侍奉一个最高的境界，永远都成为他的仆人，心甘情愿，心甘情愿，在爱里面的心甘情愿是一种完成，是一种成就。在爱里凡事都带着盼望，他不会失败，因为爱本身就是一种成全。那当他这个耳朵钉下去又拔出来的时候，会很痛啊，因为他爱主人，所以他可以忍耐这个痛，好像母亲生了孩子会痛，他还是生第二胎，还是生第三胎，啊，因为爱会胜过那个痛。那他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没有办法补起来，啊，穿耳洞可能不会痛，啊，我们问姐妹，等一下聚会完再请姐妹分享，穿耳洞可能不会太痛， 但是肩椎是钉过去会很痛，爱可以让他忍受一切的痛，这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仆人的记号，是一种羞辱的记号。人家会骂他，走在他后面会一路指着他，这个啦，阿公的啦，这个阿空的啦，不是公的就是空的啦，没人有的啦。六年都已经忍耐到底了，第七年可以自由了，他竟然放弃，而且一放弃就是永远要当仆人，好这么憨的人啦。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吗？我们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是因为主耶稣的爱，让那个羞辱的记号变成荣耀的记号，爱的记号。所以这个仆人也是一样，羞辱的记号，但是因为爱主人，那个爱使羞辱变成荣耀。啊，这个就是献祭的道理。献祭来讲侍奉，让我们都爱我们的主人，因为我们的主人在2000年前就牺牲他的生命，已经爱了我们。我们以神的慈悲，大家彼此的劝勉，有机会不要让这个机会流失啊，我们就尽力的来为主做工。我们不爱主要爱谁啊？我们不侍奉主要侍奉谁啊？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来唱诗。